正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待子从军，因为呢接下来这个礼拜五和礼拜日就将会是这个受苦节和复活节。想到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牺牲，好叫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这份的恩情实在无以为报，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再次鼓励自己和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学习怎样待子从军，即是说代表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为主打美好的仗。今天我们大家要看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至七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但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怎样待子从军，作基督的精兵。让我们一同以新译本圣经去再诵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的诵读。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又应当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当兵的人不让世务前身，为要使那招兵的人欢喜。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你要想想我的话，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写的，当时的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但心里面又记挂住在以弗所服侍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和他所面对的种种挑战，特别当时的异端和假教师的问题是非常之严重。保罗担心提摩太年纪太轻，牧会经验不足，容易有胆怯的心，又怕他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退缩，所以他就迫切地写这封的信，将自己的心声完全的剖白，并且鼓励提摩太要刚强壮胆，谨守真道，作一个无愧的工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短短的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向提摩太发出三个的应当，之后又以三个的比喻去解释这些命令的意思。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三个的应当。保罗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提摩太刚强。第一节那里讲到，所以我儿啊，你应当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保罗深知道侍奉的能力是来自神，唯有依靠基督耶稣的恩典，才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各样的事情，甚至是走过人生各个的关卡。故此他特别提醒提摩太，侍奉的时候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依靠神的恩典，这样才没有这个胆怯的心，裸足不前。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头脑上知道要依靠神，但最后仍然以自己的力量去工作和侍奉。好记得几年前，当我带弟兄姊妹在复活节的时间去到广东省一间的教会去侍奉，那天我们一整天都是出去探访，之后夜晚回来我们就有个晚祷会，分享一下我们那天探访那个的领袖。当在分享的其中，突然当地的教会的一位弟兄就在外面很吵，在那大叫又乱抌东西，跟住有人就期间走过来通知我，他说有人鬼上身了，你快点去吧。这样当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怕，不过我都要去，因为除了当地有一个传道人之外，我就是另一个传道人。不过我心想，我虽然是传道人，我在神学院没有学过赶鬼的，那我又不是藤章佳音师母，我没有去那么多赶鬼的经验的，但也没办法，别人叫到我都要顶硬上。幸好当时也有一些弟兄跟我去，当我见到那个弟兄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乱丢东西，又在那里大叫，他样子很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事，但那些弟兄就很有力就按住他，而我们另外一些人也都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他祷告。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这个弟兄就慢慢平静下来， 咁我哋见冇乜事啦，咁我哋就翻去分享，跟住我哋就各自翻房休息。但当我翻到房嘅时候咧，咁其中有两个嘅姊妹又走嚟同我讲，佢话咧其实我晏昼就系同呢个弟兄一齐出去分即系呢个嘅探访啊。期间咧，呢个嘅弟兄又系喺即系嗰个嘅探访嘅家庭嗰度咧，大嗌、乱抌嘢，又打自己。我哋咧又系唔知点样做，所以咧又系揿住佢，跟住又为佢祈祷。不过咧接二连三见到呢个弟兄嘅情况咧，我哋都好惊啊。咁当我听到嘅时候，其实我都好惊。咁唯有可以做咩咧？就同佢一齐祈祷。不过当我喺祷告入边想到听日系复活节嘅崇拜。我在当中会同人分享复活主大能的信息，我又想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小信呢？于是突然有把声音就跟我说，他说不要怕，只管依靠复活的主。是啊，主已经胜过死亡，主已经复活，我还怕什么呢？所以在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决定了明天崇拜完了再跟当地的传道人去见这个弟兄，再去了解一下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再一次恳求神去解开他的捆绑。弟兄姊妹，这次的经历真的让我学习谦卑的侍奉，我对倚靠神有更深的体会。正如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下部分那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权力，不是倚靠能力，而是倚靠我的灵。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流于头脑上面知道要倚靠神，但实际上面仍是以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小聪明去生活、工作和侍奉呢？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仍以自己的需要和感受为先，仍然是依靠自己的小聪明，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求主原谅，让我们学习怎样才是叫做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向祂祈求怜悯，让祂教导我们怎样依靠，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在主里面刚强起来，懂得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和诱惑。保罗第二个要发出的命令就是要提摩太交托。第二节那里这样说，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的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告诉提摩太听，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就是保罗已经将美好的福音信息和相关的教导去传授给提摩太，亦都希望提摩太能够学习薪火相传，将真理继续的传扬下去。但是呢，保罗特别的提醒提摩太，交托的对象是要符合两项的要求的。第一项的要求就是忠心，第二项的要求就是能够教导别人。我们首先讲第一项的要求，忠心。忠心的希腊文这个字是 pistos， 即是指到诚实可靠，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呢，生命圣诗有一首的诗歌叫做要忠心呢？这首的诗歌其实是建道神学院非明文的校歌来的。副歌那里讲到，他说要忠心，忠心纵别人变节退后，无论何境况，你要站主旁，愿主常见你忠心。这里表达出忠心应有的态度，就是说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亦都不要变节退后，就是说不要背叛或者缩沙。狗给人的印象就是忠心，凡事都是顺从主人的吩咐的。不过原来都会有例外的，让我们不如去片看看这只不忠心的小狗先。Sky and the rocks reach the sea, where the
运送途中好多嘢都预计唔到，所以要用靠得住嘅团队至得。FedEx 使命必达。
从呢个嘅短片入边咧，我系睇到本来嗰只狗好忠心噶，要去咧救呢一个嘅主人。不过咧，当佢俾女色所迷之后咧，佢就即刻忘记咗主人嘅吩咐啦。亲爱弟兄姊妹，我哋其实都系一班软弱嘅人，我哋都系好容易受到外在嘅环境、美丽嘅事物所吸引。所以我哋真系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反省下。究竟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评价是不是一个忠心值得信靠的人呢？我们对神、对人、对教会、对家庭、对工作、对学业，又是不是忠心呢？我们有没有辩捷退后呢？求主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不足，亦都加力量俾我哋，以致我哋能够使命必达，就即系将耶稣基督所吩咐嘅使命去达成。保罗除咗话要忠心之外，佢话要交托嘅对象，亦都系睇下嗰个人系咪能够胜任嘅。英文圣经 NIV 就将能够教导别人翻译为咧 qualify to teach others。他的意思就是说是符合资格去教导别人，并且是有教导的恩赐。将棒交给这些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信有根有基，这样真理就能够不偏不倚地相传下去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交棒的意识，不过是需要寻找和栽培可造之材去接任事工，而不是事事淡淡求求其其的交棒。今年五月 ,BC 省将会举行省选，到时将有新的省议员、省长去带领 BC 省的发展。由于我来到温哥华居住都只不过三年多，所以对各国的党的情况我都不太熟悉。不过我都会问，究竟这些领袖有多少个是会依照圣经教导去待人处事的呢？领袖是好是坏，对人民是很重要。同样教会亦都有责任去提拔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好叫教会能够成为一间信仰纯正、有意象、有使命、能够持续发展的教会。近期听到一间两文三语的千人教会需要急聘百位的传道同工，原因是因为有几位的牧者相继的退休，使本来人手不足的团队更加的缺乏。其实如果这间教会能够多些放眼未来，积极地去物色和培训愿意奉献传道的信徒，深信必能成功交棒，而教会亦都得到顺利的发展。当然教会不是只是限于教牧的同工，亦都可以是包括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尤其是年幼的信徒，所以我们要支持教会的儿童事工。刚才讲到我们需要交棒，也都需要有人接棒。亲爱弟兄姊妹，请大家安静地去想想，究竟我们有没有接棒的意识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接棒的人呢？还是我们只是依赖个别的领袖？甚至当个棒交过来的时候，我们拒绝接棒呢？我真的很希望天父能够向每一位说话。当上帝说要呼召你去为某一些事工服侍的时候，求主亲自向你说话，求主亲自感动你们，以致你们能够愿意成为一个接棒的人。保罗的第三个命令就是要提摩太受苦。第三节那里讲到，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和合本就将这个的同受磨难，和合本就将它译作这个同受苦难， 但是新譯本呢就譯作呢個嘅同受磨難。咁兩者有咩分別呢？唔該，可以撳多一下 PowerPoint 啦，俾大家睇下。有學者呢就認為呢一個嘅苦難係包括咗逼迫、入獄以至於殉道，多為肉身所受嘅苦楚。而磨難呢個字就亦都可以解作侍奉上面所帶嚟無止境嘅壓力同埋折磨，主要是針對心靈上的苦澀的。保羅因為傳福音而被囚，甚至面對死亡，他深知道為主工作身心靈是會受很多的苦，所以他特別提醒提摩太要有心理準備為主受苦，就好像基督的精兵一樣。其實保羅在不同的書信他都會喜歡用這個當兵作為比喻，例如《哥林多前書》的九章七節上部分，他說有誰當兵不自備糧饷呢？或者是《以弗所書》的六章十一節，他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使你們能抵擋魔鬼的詭計。所以保羅在這裡提醒提摩太的第一個比喻就是用當兵的比喻了。之後保羅就繼續以競賽和農夫作為比喻，說明侍奉應該有的心智。讓我們一起逐一地看看這些比喻的意思。第一個比喻就是當兵的比喻，第四節那裡講到，當兵的人不讓世務纏身，為要使那招兵的人歡喜。當兵的人當然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們去學習，但是保羅特別提到當兵是一種全神貫注的服役，是不讓世務纏身的。當人加入了隊伍征戰的時候，他是不能夠分身在自己的事務和日常生活上面，他必須心無雜念地去服役。我記得當我還未讀神學的時候，我的工作的老闆是一個台灣人。有一次他很忙，他不出去吃飯，我就幫他買個飯盒。當飯盒送到他的辦公室，不到五分鐘呢他就拿出來扔了他。那我就問他，我說是不是飯盒有問題啊？他說沒有啊，吃光了。我說你這麼厲害的，不夠五分鐘而已你就已經吃光了。他說是啊，我以前呢在台灣當兵的時候，我們其實每個人只是有五分鐘的吃飯時間，之後呢我們又要集隊操練，所以呢他慣了在時間不容許的情況下他就吃得這麼快了。原來全神貫注服役的士兵，他們會連吃飯都會視為世務纏身。我想回呢，我很多時候有時跟朋友出去吃飯，哇，沒有兩個小時都不會走，是吧？就是聊天啊那些這樣。跟著呢，有時呢，就算在家裡吃飯呢，一吃飯的時候又開下電視啊，又起碼呢，都是沒有一個小時都不肯走。但我老闆呢，就是我當時的老闆呢，很厲害，吃五分鐘呢，就可以吃完。真是士兵原來連吃飯的時間都是不容許。親愛弟兄姊妹，我們每日所接觸的事情，例如衣食住行這些事物，本身對我們是沒有什麼不對的，而我們也都應該要對我們的身體注意，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夠好好地服侍神。但是如果我們被這些事物去纏累我們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對付，甚至是要暫時的放棄，直至到這些事不要再成為我們的負累為止。例如讀書、戀愛、事業、家庭，這些我們都是需要注意，這些都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其中的一項是會影響我們靈性前進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好地作出檢討了。另外，保羅指出士兵要有的是專心一致的態度，目的是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其實信徒也都應該要養成這種的態度，就是凡事討主喜悅。既然主為我們犧牲和復活，他又選召我們成為他的精兵，我們理應是凡事讨他喜悦。记住，我们是不求自己喜悦，不求别人喜悦，乃求主的喜悦。保罗第二的比喻就是这个竞赛的比喻。第五节讲到， 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和合本呢就将这一句译作：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比武就令人想起这个的武力或者斗争，但其实这个字的原文呢是可以包括各项的竞技比赛，所以呢新译本就将它译为竞赛，其实是比较贴切的。保罗说运动员必须遵守规则比赛，否则他是不会获得胜利的冠冕。遵守规则就是当然指到赛事里面所制定的一些准则和规例，但亦都可以指在参赛之前那个的训练都要遵守规则。去年呢伦敦奥运开幕礼的时候，英国广播电台 BBC 就特别重温了一位英国选手李爱瑞 Evan Liddell 那个的事迹。他在这个1924年巴黎的奥运会拿了400米的金牌，当时呢他只不过是得21岁，他就以47.6秒这个的成绩勇夺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其实李爱瑞是一个擅长100米短跑的运动员来的，但由于那次的比赛安排了在主日进行，他为了持守主日的崇拜而放弃了稳操胜券的100米短跑。那当时的英国报纸对李爱瑞不断的攻击，就说他是背叛了英国的体育精神，而其中有个贵族也都公开指责他说，其实代表国家参加竞赛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李爱瑞虽然受到多方的抨击，但是他仍然谨守主的吩咐，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绝不为得奖而牺牲他的信仰，所以他后来就参加了不擅长的400米比赛了，因为他心里面得着从神而来的话语安慰和鼓励，就是在罗马书的10:11那里讲到，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最后他得蒙神的保守，除了在400米里面勇夺金牌之外，他更加刷新了世界纪录，成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健将之一。李爱瑞在他运动员生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他再次夺金的机会，毅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就是当时仍然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了一位的教师和宣教士，走去跑人生另一场的赛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当我哋睇到运动健儿竭尽所能咁样去为金牌拼搏之际，我哋有冇谂过李爱瑞已经得到佢天上嘅奖赏呢？呢个嘅冠冕岂唔系比咩嘅金牌荣誉更加嘅可贵，更加值得我哋去羡慕呢？其实我哋都可以得到冠冕嘅。只要我们努力地去奔跑，按住规矩去前进。什么规矩呢？就是说圣经的教导吩咐，当我们按住圣经的真理原则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天上的冠冕了。最后第三个的比喻，保罗就用了农夫比喻。第六节那里讲到，努力的农夫理当先尝果实。保罗以劳力的农夫表达先苦后甜的道理。很多时候农夫必须先辛勤地工作，然后耐心地等待，最后才得到美好的成果。所以农夫的特质之一就是常存盼望。话说有一位西人的牧师，他送了一本的圣经给一位的慕道者。后来知道这个的慕道者即是撕开这些的圣经用来卷烟撕食，他的心里面当然不好受，但都没办法，唯有就默默地为他祈祷。过了一段的时间，这位慕道者又走来找牧师拿多本圣经。牧师说，哇，你这么快用本圣经吃完你即是吃烟啊？他说不是啊，其实呢我吃到这个的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突然间很想看看里面的内容，所以可不可以你给多一本圣经我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学习努力工作 和等待成果的功课。教会今年有三队的短宣队去非洲、柬埔寨和 BC 内陆服侍。其实海外服侍的工作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因为面对着语言、文化甚至是政治的障碍，所以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亦都要有加倍的忠心和耐心，才能够看到果效的。但我很深信，当我们各人愿意尽上本分的时候，并且有信心去等待主奇妙的作为，神就会必然成就我们的愿望，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更多的人归向上帝。我在灵修的时候曾经看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惊叹每次神帮助以色列人都会用一些很独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我们人心想都想不到的。但当我再细嚼当中的内容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神每次帮助以色列人之先，他首先就是要让他们认罪悔改，离开罪恶，然后神才出手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欣赏教会能够每个星期的崇拜都有这个的祷告认罪这一环，因为我相信神希望我们的是守洁心清来到祂的施恩座前求。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常存一个警醒的心，与罪划清界线。我很深信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又坚持努力为主工作，耐心等候上帝的时候，神就会应允我们的所求所想了。保罗刚才所用的三个比喻都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无论是士兵、运动员还是农夫，都必须先经历艰苦，然后才得到成果或者达成目标的。保罗明显是要让提摩太知道，为主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事，成功的背后总要是付上代价，但是这个的奋斗不是毫无目标，而是朝着一个更美的地方去。深信我们经过一生的努力，天上的冠冕必然为我们存留。让我们一起努力的奋斗，让我们一起与神共同得到那份的荣耀。来到总结的时候，保罗语重心长地告诉提摩太听，你要想想我的话，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保罗要提摩太再仔细思想他刚才的说话，就是要刚强起来，将所学到的交托给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并且在服事上要有受苦的心态，就好像是精兵、运动员和农夫那样，要全神贯注遵守规则和不怕艰辛地去侍奉上帝。保罗分事完毕之后，他就将这个提摩太交给神，因为他认为只有神才能够给他有这个智慧和领悟力去明白个中的道理，以及赐给他有那份的毅力去实践。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侍奉主的人应该要做的，就是将一切的训示劝勉教导别人，然后让神在人的身上动工。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六节那里讲到，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讲道都有限，唯有神亲自在你们的心里面动工，使你们清楚明白，以致懂得怎样待子从军，就是说怎样在这个世上为主基督打美好的仗。最后好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叫做《云彩》，盼望这首的诗歌能够再次唤醒大家对上帝的委身。
Thank you.
哋所认识嘅威廉克里、戴德森，甚至我刚才同大家分享嘅李爱瑞等等，佢哋都系一片又一片嘅云彩，都系我哋学校嘅榜样。求神嘅大爱再次激励我哋，使我哋甘心摆上，愿意报答主爱。盼望大家再唱呢首诗歌嘅时候，我哋系用一个敬虔站立嘅心，让我哋同一齐嘅站立。再一次多谢你，因为嚟紧就系受苦节同埋复活节嘅日子。当我哋思想到主你点样为我哋嗰份嘅牺牲，点样被人惨痛嘅钉喺十字架，你嘅手刺穿，你头戴荆棘嘅冠冕，你嘅汗如血咁样滴落嚟嘅时候，我哋嘅心好痛。主，我哋知道你爱我哋，所以我哋真系唔知道我哋可以再用咩嘅说话去多谢感激你对我哋嘅心恩。唯独是我哋觉得可以做嘅就系，我哋在世再一次喺你面前立志，做一个你喜悦嘅基督徒，让我哋将你嘅话语实行出嚟，就好似你今日嘅教导，你叫我哋要忠心，唔单止忠心，我哋更加要成为能够教导别人嘅人。让我哋喺你嘅话语上面扎根，让我哋喺你嘅教会里面，我哋能够好好嘅去服侍别人，将你嗰份嘅大爱去传扬。神啊，我哋真系求你帮助，让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嘅立志。主啊，你系悦纳。你是看到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听完一堂好的道，或者在当中有些反省那就算，而是我们真的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力量，带着那份的喜乐 带着那份的平安，跟着就走出去服侍人群。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多谢你今天给我们一起的去领受你的话语，一起在诗歌上面有反省，让我们又一起的祷告，让我们同心的仰望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